Testing. Hello?
有的位置上已经有讲义了，你就找一份拿着。没有的话，没有的话，前面这里还有。请赶快入座。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哈。我们请大家赶快入座，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研读你自己的话语。就我们今天要看约书亚、看士师记跟路德记，就我们真是巴望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就让我们来学习的都因为你自己的圣灵的光照，就我们就看清楚，能够看懂你自己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能够体会，能够学习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头。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全部三本书大概有30页哈，上或31页我没有计划今天要全部把它讲完，所以很多呢是你回家自己看特别是像约书亚我通常我们读历史，这三本书都是历史书哈，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是看着它历史的记载，像记叙文一样，就好像在读故事读故事书。对，你读了故事书以后，你读过去就读过去了那可是呢，约书亚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预表，那这些预表呢，对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我们在看神在带领以色列人，特别是在旧约那时候的带领，跟他现在带领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的不同，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想我们如果你回去自己看这个约书亚的这个摘要的话，你大概可以去重点是去体会神在约书亚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事情，跟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的差别，还有相同的地方，以及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呢，是第二本书是士师记。那士师记是一本呢，其实很让人触目惊心的一本书你就可以看到说，哇，以色列人那时候的生活跟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对神的信仰，怎么会是那个样子就是当他们有苦难的时候，敌人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赶快求神，抓住神，想要求神的帮助，然后神就兴起了士师来带领他们。那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以后呢，怎么样，本性复发这个又开始做自己的事，或者是呢就去随从别的神迦南地那些别的神去了，然后呢不听神的话，远离神以后呢，神就把灾难又带到他们当中，结果他们怎么办，没办法是不是，人到尽头的时候没有办法，就转而求神，就这样子来来回回循环有至少6次。那神在这300年当中呢，就兴起了12位，至少12位士师在他们当中来带领拯救他们。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士师也都是人他们的能力有限，所以这些士师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们自己也 得到神的功力，能够有神来帮助他们做事。我们记得这个最后一个士师是我们最熟悉的哈，其实他不应该不算是最后一个，但是是在士师记里面最后一个，就是 Samson 啊，参孙啊，那个电影都喜欢拍他的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但是你就看到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是很不见得是讨神喜悦的哈，可以说起来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神既然选了他要救以色列人，神就最后还是让他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却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这就是我们的做我们的很大的很大的警惕。那第三本书就是路德记，在这本书里面呢，虽然是很短只有四个章，但是呢我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在五旬节的时候都要，好像每一家都要读四本书啊，路德记就是他们其中要读的一本书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路德记章节那么短，所以就忽略掉它的重要性。但事实上路德记是很重要的哈。圣经里面只有两本书是用女生的名字写的，一本是路德，另外一本是以色列。那所以就可见神在这本书里面要跟我们讲的话很多。那今天呢我就从路德记先开始讲OK， 所以我就跳到你们就跳我们就跳到路德记，然后讲路德记我再回来讲约书亚啊。这个因为路德记比较读起来比较快乐一点，所以我们先讲。在路德记里面他路德本身是一个外邦人，他是摩押人。这个故事故事的基本上的内容是这样子，就是以色列那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太太叫做乃欧米，他们呢有两个儿子，那因为碰到了饥荒，所以没有办法就想到去摩押这个地方去求生。那到了那里以后呢，不幸这个先生就先过世了，那就留下这个妈妈跟两个孩子的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在那个地方就娶了摩押的两个女子做太太，就他们就五个人一家。那过了没多久这两个儿子也相继过世，那就剩下三个女人在一起，那日子就不好过了。那这样在这个时候呢，那乃欧米就提了一个意见，他认为他只有回到以色列去才可以才行，因为那时候以色列的饥荒已经结束了。那这两位媳妇呢一开始当然都是希望能够跟着婆婆走一起回去，舍不得。但后来经过乃欧米这样再三的强调以后，这个大媳妇呢又回到她自己的家去了。那只有路德这位二媳妇呢，她就是不肯离开啊，所以她就硬是要跟着乃欧米回到以色列人去。那这段里头呢，所以我就必须要用经节来讲哈，所以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如果有圣经的话就看圣经那个第二章这个路德讲的话啊。我们有谁翻到的，能不能请你念一下，就是路德对他婆婆乃欧米所讲的那一段。就几号您见好 OK， 所以你在这里是看到的是路德他的信心，哦，他把他自己的本家都抛弃，要跟随南欧米去他南欧米的地方。那不只是说南欧米要在哪里活，他在哪里活，南欧米死在哪里，他也要死在哪里。对，他的心意其实是坚定到那样子的地步哈。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给他的信心啊，让他能够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里头，他想到的是跟着他婆婆一起回到以色列去。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家产都卖掉了，这个拿米回以色列去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依靠了，他没有任何的依靠。所以你看到后来拿米回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跟人家一起住，他的没有这么财产。那后来路德就必须去田里头拾穗啊，去捡那个麦子，因为正好是收割的季节。那就在那收割的季节，大概在以色列大概是40几天吧，就收割的那几天里头呢，他就因为这样所以认识了波阿斯。那波阿斯刚好是他们的一个近亲的一位啊。那他在出门去拾穗的时候呢，也很巧，就他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头，所以就待在波阿斯的田里头去了啊。那他在波阿斯的田里头坐的时候呢，有一次就被波阿斯看到，所以波阿斯就问他的仆人说，那位女子是谁？那人家告诉他，她是跟拿阿米一起回来的摩押的女子。那波阿斯呢，他已经知道听到了这位女子的一些事情哈，因为知道他必然他能够抛弃他自己的家乡父母来到以色列当中。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一段对话啊，那就找到了人就再念一下那一段对话啊。有没有人看到在第是不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啊，第二章后面，就是当波阿斯跟南欧米跟那个 Ruth 讲话那段。来继续呀。像还有吗？继续，他讲完那入室那一段，他所说的所有的话。哦，那基本上在这里看到是什么？就是波阿斯已经知道路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对不对？然后你看波阿斯对路德的态度是什么？非常的好，出乎意外的好 right？ 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神的教导之下，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做法，就是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麦子稻子全部收得干干净净，他们都要留下一些，让一些没有依靠的人呢，可以到他们的田里头去捡这些留在地上的这些穗啊，让他们可以带回家。你看他对路德在他这个波阿斯的田里头捡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波阿斯他特别还强跟他的仆人交代说什么？不要去欺负他。OK， 然后后来呢？你还看到波阿斯来找他一起来吃饭，然后他还跟他的使女们一起怎么喝水？啊，那吃饭的话，后来 圣经没有记载说他跟波阿斯一起同桌吃饭，只说到说他是跟着他们的仆人一起，然后他就跟他们一起烘这个穗，刚 摘下来的这个穗打好的，然后就烤，烤了以后烘着吃。那这个路德就是这样子跟着他的仆人们一起这样做。所以看到这里说波阿斯对路德是非常非常的开恩或是给恩惠。那从刚才念到了这段对话里面，就看到说波阿斯他已经心里头就知道说耶和华要祝福这位女子，对不对？你想我们平常不大会跟一个陌生人说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但是在这里波阿斯他是用那种非常很 close 或者 relationship， 其实讲起来已经是很 close， 这是我是说 spiritually 在灵性上来讲是非常的亲密的。他说耶和华祝福你。 OK， 那接下来呢，当这段过程以后，我们还看到来 Naomi 又教这个路德说他要去怎么样跟波阿斯见面，那躺在他的脚底下那这一段也有一些对话的那基本上都讲的呢，就是说要路德跟波阿斯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这个意思就是要用，请波阿斯要怎么样保护他、抚养他，等一下要嫁给他的意思，要娶他那波阿斯当然也听懂了。所以 很奇妙，接下来一次波阿斯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样的细心那天快亮了，那不路德应该要回家了，就他怎么对路德说你不要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这句话又是很让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他不要 路德空手回去啊？因为他要路德知道说他回去跟他婆婆讲波阿斯跟他说的话的时候呢，有个凭据。 OK， 不是自己路德自己编出来的，而是波阿斯亲自跟他讲。这样的话乃奥米心里头不会怀疑或是有别的想法。这他的做事就让我想到说哇，他是这么样的体那个周到那他周到到另外一部分呢，就提到他要去办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拿阿米对他有没有很大的信心有。拿阿米怎么说？他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办成。你看拿阿米怎么会知道呢？但是拿阿米这么说了，说这个人今天会把这个事情办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他就去城里头先找了很几个长老，大家排排坐准备要做见证的。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亲，对不对？因为那个人从礼节上来讲必须他先决定要不要接纳路德，续回他们原来的产业，那才轮到波阿斯的份。不然的话波阿斯是没有办法直接做这个事情的。那当然因为另外那一位他能够续产业，但是他不能够娶路德，对，因为这个缘故，那才轮到波阿斯才能做这件事情。 okay， 那在这样子的安排最后呢，当然是波阿斯跟路德是结婚就生了一个儿子。那在最后这个一章里头看到的是什么？是乃奥米的欢喜。记不记得乃奥米刚 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怎么样跟他的周围的那些妇女说？他告诉人家说：“你不要叫我乃奥米。”因为乃奥米原来的意思是甜的意思，然后你要叫我苦，因为乃奥米那时候的生活境遇是非常的苦，他的心情也是非常的苦，所以他不要人家叫他乃奥米。但是到了最后，他得了这个孙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就要把他的孩子抱起来，说什么？这是我的孩子。OK， 那神给乃奥米的这个欢喜跟祝福，同样的，他也给了路德。这是神的 blessing。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 blessings 不是我们可以事先所谓安排或是猜想会得到这个答案啊。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很吸引人或是很重要的呢，就是这几个对话啊。其中还有一个对话是讲到路德他自己离开父母，离开本地，来追寻耶和华，在耶路撒冷。那我读那他的那句那几句话的时候，或是那段记载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是谁？亚伯拉罕。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是，亚伯拉罕是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去迦南，路德呢，圣经没有记载说是神叫他这么做的，然后是他自己愿意这么做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很特别的记载路德这件事情，就强调他的信心。 OK， 你想想看，他是摩押人啊，他要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只有凭信心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境遇里头，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时候是要凭信心来做选择啊，凭信心做选择。所以我们的选择不是只是靠我们的学识，靠我们的经历啊，要靠的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那路德在这里跟他的妯娌的选择就不同，妯娌选择回去了，但是路德他没有，他选择继续跟拿俄米。就后来当然我们就知道了，路德就做了大卫的曾祖母啊，那这是神给他的 blessings。 那当然讲到路德就必须讲波阿斯的妈妈或者是波阿斯的祖母哈，在这里不是很清楚的。虽然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当中就是从犹大传到后来传到沙门传到波阿斯，波阿斯传到俄贝德传到耶西传到大卫，那这几个好像是连着父子，但圣经记载有时候不见得是父子，有可能是祖父孙子这样。但基本上沙门是波阿斯的爸爸或是祖父。那谁是沙门的太太？拉合啊，那拉合也是外邦人，对不对？对，也是凭着信心进到神的国度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要知道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这是无可置疑啊。只是神要可以做很多很多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要问的。 OK， 神做很多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这就不是很好的事。 神所要做的事跟我有很好的关系，跟我有很大的关系，那神的 blessings 也会临到我们身上。 OK， 最后就是神不管怎么带领，中间可能会经过很多的痛苦，就像 Naomi 一样，对不对？他到摩押去，本来希望说在那里可以逃避饥荒的，但是最后丈夫死在那里，两个儿子也死在那里，不得已最后还是得回到以色列地。中间经历这么多痛苦，他还不要人家叫他的名字，要叫他改名字，但是最后神还是祝福他。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大概路德记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前面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我想我一开始列的这些年代哈，也不是很准，我就因为我去 Google 一下，就发现哎，约书亚出生的日子是竟然是比这个摩西死的时候还要晚，我说这就不太对。所以 Google 是有时候都不是很准确的哈。那在这里我是查到的是一些这样的这年代，但是也是大概的哈，我不是很确定，但基本上我不会是差太远所以主要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约书亚跟摩西其实差了大概不到30岁左右那晓得当初约书亚还是摩西带领让他去做12个探子之一，然后去看这个迦南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说，第一个神选的约书亚这个人的时候并不是凭空跑出来的，但在原来摩西五经里面就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他怎么样跟摩西一起做事同工的那这我就写在那里头。然后呢一直到摩西离世以前，就才把这个要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责任交给了约书亚。那我们也知道这本书重点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里头进到应许之地，到迦南去。那当然在进迦南的时候呢，这就有很多很多的解经家或是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就描述它的属灵的意义啊之类的不过我们所要看到的重点就是神的应许必然要成就的没有落空的。所以接下来主要是看的是这几个点那在迦南进迦南的时候也不是很顺利的我们好晓得，当然一开始他们要准备，那准备的是要过河，那过河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 cross over 的意思当初亚伯拉罕要过河到迦南地区，那以色列人呢他们也要过河从旷野到迦南地。那之后呢，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其实也要过河的我们要过这个信心的河，到才能够领受神的永生的江河。那他们在过河的时候就当然是不是一件很容易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河水涨过两岸，那神就有办法，因为神既然能够分开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过去，自然他也可以，他这时候就不是分约旦河的水了，他是断流让约旦河的水在上游那里，在亚当那城那里就断掉，所以以色列人过河的时候脚是不沾水的。OK， 这是很奇怪的事是只有神做得到。那他们过去的时候呢，神也要以色列人就记得神所做的事，所以他们都在河里头呢有立石头，过了岸以后也立石头但是我们晓得以色列人最后他们是记得，但是 重点不是，你要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神要我们纪念这个纪念那个，重点是要什么？记得神，记得听神的话，记得顺服神，而不是只是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OK， 那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就做得不够好啊，他们常常想到神都是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啊，没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做自己的事。那在进迦南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神的告诉他们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比如说他们到了一过河以后，第一个要打的城就是耶利哥嘛哈，那耶利哥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他们头六天就每天绕一圈，第七天就绕七天，然后大吼一声城墙就倒了。那城墙倒的时候也很奇怪，它不是向内倒，它是向外倒。 OK， 那我是很久以前有听过人家讲说，耶利哥城的古迹被发现的时候好像是有这个状况，就是那个城墙那个石头那个砖石头是往外的，而不是这样。那我也没有去做考证，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听过人家这么说哈。所以他这城墙往外倒，然后神要以色列人做的事他们通通做了，只有一个人没做，没有照做。这也是很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做决定的一个原因。神既然明明讲说你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杀光，所有的牲畜什么都要杀掉，所有的东西都要烧掉，除了金银铜铁是归神以外，其他东西都不要拿，这是很清楚的。那至于为什么，这是另外一个 question， 对不对？但是神既然这么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不了解，就不能够把它当成说哦，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就不做。虽然不懂我们还是要照做啊。那在这里呢，大家都做，只有一个人没做。那因为这个人没做就带来了什么？所有的人的宰殃。那这个人就是亚干，所以他的名字就记在圣经里面，做了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的警惕了。 OK，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个教会里头有一个人不按照神的讲的这么做，影响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影响会是整个教会。 OK，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自己的一个人的事而已哈。那神为什么要他们把东西都烧掉？我们知道的时候，当然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怎么样，很邪恶，神不要以色列人去沾去接触这些邪恶的东西。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神对物质跟生命的判断啊，价值的判断跟我们的价值的判断会一样不一样？不完全一样。 OK， 在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OK，神对耶利哥人的罪他深恶痛绝，所以他要以色列人帮他铲除这些罪啊。但是很奇怪了，耶稣亚在这攻这个城之前呢就碰到一个人，那段对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我必须讲。耶稣亚就问说，你是来帮我们呢还是来帮我们的敌人打仗？有这位他不认识的陌生人怎么回答他？我是耶和华军队的统帅，我来不是做你的帮手，我来是要你做我的帮手。 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角色哈都颠倒，我们都是希望神做我们的帮手我们有什么事情就找神啊，好像神是我们的帮手，神不是我们的帮手啊。这个角色要在这里，我觉得这件话的重点就是在告诉我们，神是主，我们是仆，我们是帮神的，不是神帮我们的。所以因为有这位耶和华的元帅来统领他们，所以他们才打胜仗。那接下来他们打了好几次仗，打了杀了多少这个王，这个王那个王都记载在这个书里头，我就不一个一个讲，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重点就是说，你看到他们这样子打，自己有没有死伤几个人？没有死伤几个人。圣经唯一讲到说他们有死伤的，死掉36个人，那是什么时候？在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因为一方面我有人说他们是轻敌，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轻敌哈，因为圣经里面其实讲的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人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去打爱城的时候就失败，死了36个人。那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呀，36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可是你想他的影响多大，以色列人通通叫起来了，所有的信心，他们自己的信心都破了。 OK， 然后当然他们都在耶和华面前大哭啊，最后神告诉约书亚是怎么回事，然后才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所以我们在跟神做事的时候，是需要体会神的心意啊，了解神的，要揣摩神的意思。那最好的就是读神的话，了解到神他的带领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说，哦，神会怎么做，神会要我怎么做。那所以后来你看他们打仗的时候，又因为有这个统帅在带领他们，他们才能够打赢啊。那个罪结束以后他们就开始打赢，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些地方呢是我们要警惕的了，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以色列人都怎么样打折扣。神要他们把所有人杀掉，他们有没有杀？没有，没有全部杀，东西不要拿。到后来当然到爱城的时候，爱城的时候神就说牲畜可以留下来，你们可以用，自己用，但是人是要怎么样？要杀的，但是他们没有做。然后中间还跟人家立约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就立约，立了约以后没办法反悔，那这些人就留在他们当中做他们的劳役做苦工的人。那后来呢就有很多别的族也是一样，就都变成了以色列人的做苦工的人这些在经节里面都有记载， 都可以看得到你有经节就说这个便雅悯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些打那些人，那些人没有走，就那些人就怎么样做他们的苦工的人家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亚瑟怎么样怎么样，就不只是一个族没有听神的话打折扣，好几个族都这样。 OK， 这很多我们看到这个神神对人的带领，特别是对他选民的带领，在很多地方选民是有亏欠的。 OK， 是有很多亏欠，那这些就是造成后来他们的什么麻烦，所以神就说他们就变成以色列人的什么荆棘。那谁可以找得到那段荆棘？神说这些迦南人就变成他们的荆棘，而且还不只是荆棘，我重点要讲的是下一个，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不只是荆棘的原因，是因为重点是他们离开耶和华，就是这些迦南人不但是造成他们的 trouble， 造成他们的不舒服，而重要的地方是他们还带着他们就离开耶和华神。那这个是大事情，这个是大事情。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 trouble 是就更大。那就然后请牧师帮我们念，连荆棘那句话也念。荆棘，好，谢谢。OK， 好，另外一个地方是前面也跟这个牧师刚才念了一段类似，就是前面讲到说。他们这些迦南人会变成你们的荆棘，那他们也会变成你们的网罗啊！我要刚才要讲的就是网罗这个字，因为他们离开耶和华去拜这些迦南地的这些神，就造成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就掉在那个陷阱里面，就出不来了啊！那这就是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章节就讲到他们怎么分地等等啊。那可以看得到，在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完全占领迦南地啊，就很多地还没有全部攻克，所以要等到约书亚他死了以后，以色列人还要再继续的去攻这些地。那在约书亚。这个祭结束的时候呢，当然耶稣亚在那他就已经先死了，110岁过世。那到了士师记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士师记。那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就耶和华就问啊，这些以色列人，那谁还可以继续去攻打这些还没有攻克的地方啊？所以当然就有犹大人就先开始啊，他们去攻打这些迦南地的其他的这些地方。那等一下，在士师记里面，他们这样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讲一下背景好了啊。那士师记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呢，在第16页啊，到君王制成立以前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们描述被神呼召领导以色列人。对抗外敌的这些事迹，神在约书亚以后呢，他就开始用士师这个方式来带领以色列人。那士师，出自希伯文里面呢，它的意思呢，原来是动词哈，不只是名词而已。所以他也是那种统帅，他不只是军事上的攻打，他们也有行政上的事啊。而且他这个 特别的地方呢，都是事，所有的事实都是神呼召的哈，而就是选民跟别的民族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是个人的丰功伟业，然后建立王国或者是建立一个地区的头，然后这个头呢来分派工作。他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带领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啊，都不是自己他们要能够做的事。那对四世纪的作者当然也是有一些大家的推测，要那基本上就认为说大概是撒母耳写的，哦，那但有些经节可能也都是有些这样的加上去的，不能够完全的确定。我们了解的是他所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980年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那可以看到三那里哈，就特别解释这个士师，它的意义不只是审判者，它还有管理者啊，那拯救的意思在里头。接下来就看那个士师那12位的名字都写在这个第17页下面。那个表里头，哦，那在刚才提到这以色列人他们在这当中有很多的变化，基本上大概有6次都主要的分歧啊，也写在这个表的前面，所以你读的时候大概可以参考这6个不同的旗，然后来看这12位士师的所做的事情。那另外接下来另外下一页呢，就有几个，就是他们的地图哈，就可以按照他的号码就知道大概不同的士师他是在哪个地方出现哈。那下面那个图呢，就也记载了这6次以色列人不同主要的不同的这些变化，他们怎么样哀哭伤痛求神来带领他们啊，当这个外族人又怎么样的欺负他们等等。最后看在第20页的下面哈，要谈到这个历史的循环的历史啊，就可以做我们的一些警惕。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大概也可以先从有这样的了解，你读的时候大概知道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背逆神，那因此呢就受了仇敌的欺压，然后呢就由受敬畏神的士师呢来拯救他们。那他们在士师的治理底下呢，又会忠于神听神的话，然后当这个士师死了以后呢，就很健忘，不知道为什么就忘记了神，然后又开始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整个他们的在这300年的过程里头呢，就是这样子打转啊，这样循环啊，不断的发生。 那看21页，21页这个图大概就讲了几个他们的外邦的人从哪些地方来侵入他们哈。那我们要大概这里头一个可以提的就是腓力士人并不是原来的迦南人哈，这个他们是从外来的，有人说他们是像赫人，那时候其实赫尔本身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在土耳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帝国，那他们的科技也比较先进，因为他们懂得用铁以色列人跟迦南人那时候都只是还是铜器时代，那这个是有差别的OK。接下来呢，我就要讲的是，我不会全部提哈，但是我就介绍一下，就是我就找到有一位牧师跟一群大概是成大的团契的查经班，他有很有心，他们就收集了一些查经的材料，主要是就是查这个士师记。那他们的特点呢，是比如像从21页开始哈，这个图下面开始，他就先讲引言，说这段士师记里面是一些主要的事情，然后他的经文，然后接下来他就有一些注释，那注释完了以后呢，他也把一些主要的事情呢，还帮忙解释一下在那里，然后接着又不断的又经文就开始往下讲哈，然后又有一些注释，那这些注释我不晓得是不是完全正确了哈，那至少它是一个 good start， 就是他把这个一些我们平常不熟悉的字的意思，他把它写在里头啊，所以我们如果读的时候读士师记，你就按照他这个经文的方式这样读下来的时候呢，你同时就已经有一些那个注释的一些条目在旁边，你就可以一边读经文，然后碰到那不熟的字、不认识的字、不懂意思的字，你就接着就从他底下的这个条目去查。那我在这里呢，我只列了他这个第一章的部分哈，因为后面几章我没把列在这里，因为太多了。不过你们如果在读士师记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又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它，然后有一些注释的条目来帮忙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在哪里。那我把那个他们的网页哈，你要找这个材料的网页呢，我打在第29页下面啊，所以你若要的话，你就到那个网站上面去看。那这个网站上面还有一些别的查经的材料，你可以参考哈。那像我那个约书亚的材料也是从那个相关的这个网站里面找到的，但是我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修改这个约书亚里面所发给大家的这一部分，因为一方面是太多，另一方面他讲的很多的东西呢，我不完全认为是跟我们在读这个约书亚的时候是相关的啊，因为有的可能讲的怎么说，就讲的太多了，所以没办法完全能够在这短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听或是讲的。那我们自己有时间在研读，你想要在这个从耶稣亚里头，你要去体会神更多的 的意思的话，你再去读它啊。因为我把它的很多东西不只是删减了，我还把它意思都有，会有些都要把它稍微改正啊。我希望我改的是对的。OK， 好，大概是要我这三本书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趁牧师还在，我们赶快问。那个讲义印出来的目的是当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哈，所以我们大家在读的时候，你可以参考它的意思来这样读啊，不是要去 overwhelm 啊。让你们觉得害怕哈，你看哦，这个约书亚记要有这么多，或者是这等等等等。但基本上我们在，特别是因为读旧约了，旧约很多的字，我们是本身就阻挠我们去更清楚的认识神的话哈。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字我们不熟悉啊，不晓得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呢，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字的意思，那读起来就会比较有意思啊。像刚才提到那个拿阿米，他的名字，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意思的话，那读起来就不懂了。为什么他不要人家叫他拿阿米？是不是？那你读了，让你看到晓得哦，一个是甜，一个是苦，哦，那你就懂了，知道了，说他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你才把它味道读出来，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些字面上的，那我们就在了解神的话语上就要打折扣啊。那读旧约就是需要有很多的工具书，有许多的这些注释条目来帮助我们，所以呀，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让大家可以在这方面有花点功夫。我想牧师在这方面也很行，所以他也可以帮助我们。还有没有问题？都睡着了？没有 ，OK。好，我们时间到，我们就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这么样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你也把你自己的作为、你的爱、你对你的选民的心意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主也真是托我们的警惕，主也叫我们来学习如何跟随你，如何听你的话，来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就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境或是顺境，就都是在你的旨意里头。那我们也知道最终你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天上的迦南地，使我们永远享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使我们与你同在。就我们就抓住你这个应许来奔跑属天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